谢谢诗班带给我们一起敬拜美好的诗歌，也谢谢大家在我出门的时候为我祷告。星期一晚上回到家比较夜了，那么天还没亮的时候想去洗手间一下，我从床铺就是旁边站起来，我就一直在想我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我就以为在某一个地方的旅馆，所以我就手摸着墙壁走，我心里面想为什么有人住旅馆晚上睡觉不关门呢，因为我摸到我儿子的房间去了，所以不敢开灯，因为万一有人睡觉不关门我开灯不好意思，所以在那边转了一大圈找不到洗手间，一直摸摸到最后的时候终于找到一个地方，那么开了灯就小便了之后就回去睡觉，回去的时候一直在摸，我说这是在北京吗，不像，上海吗也不像，台北吗也不像，在宜兰吗也不像，在香港吗也不像，那心里面想这是什么地方，后来坐到床铺下去的时候听到师母在旁边做了一点声音，哎，原来回到家了，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又为我祷告了哈，就是差不多年纪的时候稍微累一点的时候真的有一点不是就是没有预先心里准备好的事情发生，那么我那天到香港台北到香港傍晚五点多到，我知道八点钟有聚会，那么香港的飞机场到了中环坐了常州的那个渡轮50分钟，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已经开始聚会了，我就一直想我想不起来广东话怎么讲，那他们就在里面等我，那么我就进去的时候我是想讲广东话但是没有广东话出来，哎呀，心里面想第二天崇拜还是有讲广东话讲到，我心里面想这怎么办，所以我第一次讲广东话有人帮我翻广东话，那心里面很不知道是什么味道，那感谢神第二天广东话回来一些，第三天就用广东话教课，那么弟兄姐妹这个是宣教士的生涯，希望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那么今天早上跟大家讲一个信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信息，我希望大家可以打出来吗，如果可以的话，不然你们有圣经尽量就翻自己的圣经，原因是什么呢，自己的圣经你翻多了你有一个比较熟悉的感觉，你会找到经文，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在圣经旁边写下一些你的心得，那么圣经不要太干净哈，你有灵修的时候有心得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写下来。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经文，那么我先读一遍，那么第二次的时候请有圣经的大家一起来读一次，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第六章第一节圣经这么说，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夫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约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第六节，有一撒拉夫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捏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捏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有圣经的 或者你们看前面的，我们一起慢慢再读一遍，从第一节开始，从第一节开始，一起来。当乌西瓦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殿圣殿其上有撒拉夫侍立，各有六个磁盘，约两个磁盘遮脸，两个磁盘遮脚，两个磁盘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荆棘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戒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戒的民众，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夫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口，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随时都愿意祝福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来这个世界，按着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里面讲的，他说他来是要给我们生命，而且是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神那个心意，就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他，为什么我们要来相信他，跟随他，因为他是一位神，他是全能，他创造我们，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他愿意使我们过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如果基督徒真正能够领受到更丰盛的生命的基督徒，这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这位神。无论我们信耶稣多久，或者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知道这位神爱我们。那么按照这一段经文来讲，神爱我们，又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个是一个神的心意，是一个就是心态，一个里面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有的人都得到丰盛的生命。你知道丰盛的生命本身这个词句是抽象的词句，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丰盛的生命呢？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那么丰盛的生命，除非有一个按神的行动来回应，然后看到神怎么祝福我们，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说我们希望有丰盛的生命，但是没有经历到神的丰盛生命，我们就可能就是说神答应了，那好像我们没有，那到底神讲的话是真的可以相信吗？还是只不过是一个空头的支票而已？你知道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我们学语言最困难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所有这一种所谓抽象的文那个词句都没有文，他们都没有那个话讲。比如说你说丰盛的生命，喜乐的生命，你说我们又有信心，你说我们又顺服，你说我们要相信神，这些词句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工作的对象没有这个字来讲。为什么没有这个字呢？我后来越想就越有意思，为什么越有意思呢？所有这一些抽象的东西，除非你用行动来印证，不然的话抽象东西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可以说我们要过一个超很喜乐的生命，那什么叫喜乐的生命？那喜乐是根据谁讲的呢？我们说我们可以过一个很有意义的生命，那意义的生命根据谁讲的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今天早上我用神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个是抽象的，然后用一个实际的可以有行动的，就是一个回应。这回应就是第六章第八节里面说，第八节里面就说到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个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你看哈，这个像我们中国人的对联一样的，前面一句说神又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那你怎么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就根据我愿意不愿意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这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神自己的应许。 那么透过神叫我们可以有实际的行动来经历这个应许，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很多人在不同的聚会当中，他们说好，我们听到讲员讲道，那么呼召的时候，那么有的人就走到前面来。这个走到前面来的人呢，很多人都愿意有行动，有按照神自己的感动我们来回应。但很多的时候呢，这些人虽然有这一种的心知，但走不出来。意思是说走到前面呢就停在前面，那么第二年又走出来，又走在前面，又停在前面。有的人一生人走了好多次，我自己本身就举了好多次手了。有讲员讲到感动，他说什么人要现身，什么人要怎么样，我就感动了，就举手举手。那举了很多次之后，我就问自己，还要再举吗？应该是行动的时候了嘛。所以大家明白一个问题，神在这里他要我们来回应他，因为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处理。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他呼召我们，然后我们要回应他。有很多人说我不是不愿意回应他，那是因为呢我的确有很多的困难。我们来看一看以赛亚第六章怎么把前面的经文一直讲到第八节，然后就说回应神。那这个前面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呢？怎么样使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开始回应神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迟早都要面对，都要回应神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很多的人不一定，就是有的人不能够回应神，不敢回应神，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其中有一些原因。我单单从以赛亚书第一节开始来跟大家看，我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是使我们没有办法回应神，换一句话说没有办法经历神丰盛的应许。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看下去，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话，你们有圣经就看你们自己的圣经。第一个原因，我们很难回应神，很多人不能够真正的回应神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呢第一句话讲说，当乌西尔王崩的那一年，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王，这位王常常就是我们的王，这位王常常就是我们的老板。这个王呢要什么我们就尽量给什么了，因为我们以为说世界上能够成功的话就根据我们跟的那个老板，对不对？老板好的话我前途光明，老板不好的话那么我就遭殃了。我们花很多时间去看地上的那位老板。我非常感谢神的一个地方，因为乌西亚王崩的那个时候，你说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呢？以赛亚跟乌西亚王，他是乌西亚王手下里面工作的一个先知啊。这个皇帝崩了，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新的皇帝上来不一定有怨他了，他可能失业了，他可能没有影响力了，他可能不能够再做先知了。从人的角度来讲，他面对的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跟随的那个皇帝崩了，给他发薪水那个皇帝崩了，给他能够将来有更好前途那个大老板崩了。崩了就是这个所有的依靠都没有了。哎呀弟兄姐妹们，我看圣经的时候我非常感谢神，神就是这么记载。如果我们地上的王没有崩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你听清楚这一句话。如果我们追求地上的东西能够给我们盼望的那一个，无论是老板也好，无论是谁也好，他没有崩的话，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没有崩的话，我不是说他垮台啊，是说我们不再依靠他了。我们明白的，我们不能够再依靠他。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们很难知道神要赐福给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天想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成功。那坦白讲，成功都是想这个我现在的专业，我现在的方向，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希望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做基督徒如果坦诚的话，坐下来把那些东西写下来，然后跟神讲说，神 你的看法怎么样，你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你要祝福我的话你会怎么祝福，然后你对的时候你发现诶不大对题了，不大对题。为什么不大对题呢？因为我们的思想里面追求的成功就是我有好的工作，人家尊重我，我有好的收入，我有好的家庭，那么我儿女们去读大学，将来可以有很好的学校，出来的时候有很好的事业，很好的收入，生活稳定。我们所有这些思想的定义，所谓成功，都根据这个世界的王。这地方出问题了。神要祝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那个祝福是真的祝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神的祝福不大习惯了。为什么不大习惯呢？神说我不是看这个地上你有多少东西，那我们就觉得神你这么讲就跟我的想法就很不一样，跟我的价值观念很不一样。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眼光是盯着注目在地上的这个君王，这个我们的依靠的话，你怎么能够回应神说神我在这里呢？对不起，没办法。因为我们回应神，是不是我们放弃很好的东西，舍己，然后付很大的代价来跟随神呢？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想，神我放弃很好的，那么你要祝福我，到底你会给我什么呢？我们想来想去的时候，好像很陌生，这一条路走不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以赛亚能够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因为他所依靠那位奔了。那不单是奔了，因为奔了可以很难过，你知道吗？奔了可以是很困难的，我们没有工作了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感谢神的是什么？圣经里面第一句话说奔了，第二句话就讲希望。那希望在什么地方？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诶，如果我们对世界失望，心中没有主的话，就没有了盼望，那个更惨了。如果不信耶稣的人，地上没有盼望，那个神那一方面也没盼望的话，那个真的很惨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以赛亚的成功就成功在什么地方？地上一崩掉，我不知道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立刻就转眼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相信的还是掌权了，我们的前途就在这位全能的神手中。他知道我们的过去，知道我们的现在，知道我们的将来。所以虽然我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好像那些不能够给我太多保障，但是我的保障就建立在这位全能的主里面。你看到他看到这位主啊，所以我说做基督徒们人生就是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所谓 switch， 一个摆动，或者说一个移动。怎么移动呢？把眼光从看世界移到看耶稣。你说这件事情容易做吗？弟兄姐妹，不容易做的，不容易做的。多少的人两边看，希望我做一个好基督徒，但同时间抓住这个世界。耶稣说怎么能够有两个主呢？我们俗语说怎么能够脚踏两艘船呢？这个不能够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就是不是很容易放掉这个世界，不是很容易建立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主里面，那这地方出问题。所以以赛亚为什么能够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因为他知道我不看人。我不知道大家哈，很多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了，我们对人有的时候呢，很希望我们所敬佩的人给我们鼓励，可以建造我们，但很多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我们敬佩的人也不是完美的人，那有的时候就使我们灰心。我常常讲过我自己的人生路途当中，相信耶稣路途当中有3年多不去教会，那就是因为我看到教会里面有几位我很佩服他，很佩服他，很佩服他，后来看到他们也有软弱，我心中就开始害怕，我心中开始这么属灵的人也有这样的软弱，那我怎么办？所以我心里面就迷失了。那我就迷失到一个地步，我到礼拜堂门口转一转，我就不进去，就不见了3年多时间。那3年多时间我做什么呢？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我所有的朋友都在教会里面，不去教会了，我现在怎么办？所以我的朋友是变成篮球， 我天天就抱着一粒篮球，到处就有篮球场就打篮球。打到累的时候，我有口袋有5毛钱，就去看一部电影。每一天去看电影，卖票的人都知道我要坐了什么位置，因为就是下午4点钟，根本没有什么人看了啊，我就跑到里面睡觉了。电影好看的话，眼睛开一开；不好看，我就睡了。那种很彷徨这种的生命，我心中就想说，难道我就这样吗？弟兄姐妹们，3年多的时间不是好过的时间，为什么我把眼睛盯在乌西尔王的身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看人，不要看人。我不是说所有人都不好还是怎么样，我是说只有一位值得我们来注目仰望的，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因为他不会使我们灰心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当我们注目看神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呢？你看到那一些服侍神的这个天使们，圣经里面讲说撒拉夫，他们就是天使。这撒拉夫比较不一样，跟其他天使不大一样，他们就是专门来敬拜神。你看他们有6个翅膀，哇，有天使有6个翅膀哈。我们看人家画天使的时候，不多人画6个翅膀啊。那这里的天使6个翅膀，啊，2个翅膀遮脸，隐藏自己，使别人不看到他们，只看到神。哎呀，这个我就觉得个天使其实太好了，太谦卑了。2个翅膀遮脚，他们的行动也希望人家不要看到，人家希望大家能看到，专注看到我们所信的神。那2个翅膀飞翔，神叫他去哪里做什么，他顺服，他就去做。哎呀，我觉得这个天使就给我很大的鼓励，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全能的神的时候，我们专注看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一些从神要我们看到榜样，就激励我们做基督徒的心。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三节，这天使们就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哇，我就觉得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能够生活在神自己的荣耀里面。你说怎么样生活在神自己的荣耀里面呢？弟兄姐妹们，这是操练，属灵生命的操练。怎么讲操练呢？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跟神很亲近的时候呢？那如果是有很亲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为什么呢？当我们非常忙碌的时候，通常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当我们花时间跟我们神在一起读圣经祷告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的时候，我们眼睛一闭起来，就好像看到他的荣耀，就看到神自己的同在，就看到神自己的作为，就好像听到有天使在唱圣哉圣哉圣哉。哎呀，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操练我们自己在属灵里面有洞见，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又就是第四节，这个呼喊者的声音大声喊的时候，门槛的根基都震动，殿里面充满着烟云。哇，这个是太美了，就神同在那一种的美。弟兄姐妹们，这个是非常关键性的事情。为什么非常关键性的事情呢？因为这个是改变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关键点。什么叫做改变生命的一个关键点呢？我读一读，就是第五节那边，就改变生命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你看哈，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以赛亚就说，那时我说，他说什么？他说祸哉，祸哉。你看他讲说祸哉的时候，他说我灭完了，我灭完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图画。什么叫做非常美的一幅图画呢？耶稣说，你看到别人眼中的刺，你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梁木。为什么？这是人的本相，人的本性。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我们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以赛亚，他看到前面那一些事情之后，他就发现他自己有问题。他说祸哉，我灭完了。 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什么叫做嘴唇不洁的人呢？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里面讲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这个人就是完全的人。意思说一个人在讲话上面不会出问题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换一句话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以赛亚以前没有说祸灾，因为他可能没有看到自己原来也没有比别人好。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讲到属灵生命里面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因为如果其他的人，以赛亚去责备他们，其他人知道以赛亚本身也是嘴唇不洁的人，你知道嘴唇不洁的人去责备嘴唇不洁的人，结果是怎么样？那一种的情况就是开始针锋相对。但是以赛亚他面对到什么问题？他不是面对到人跟人在讲什么，他是面对到神圣的神，透过他看见神，透过天使的呼喊，天使的传扬，他看到什么？他看到圣洁的神，就好像 一面这个纯洁干净的镜子就对着他，他从镜子当中一看反应的时候，就从神那里看到自己的不洁。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很多人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看别人比较容易，不是很多人看到自己的软弱。嘴唇不洁的人，包括我们嘴上面发出了问题，在背后说人闲话，那么就是传达的东西有时候不准确，那搞了很多问题，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不是什么新闻了。那么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圣洁的神面前，你要面对这一个神要给我们圣洁的一个镜子来看，从当中反应看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就产生悔改的行动。如果产生悔改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神就在那样的时候就可以用我们。因为第五节后面最后一句说，又因我眼见大君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是以赛亚在神的面前看见的时候就悔改，因为有悔改的心，第六节就讲神就赦免他，第七节第八节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就给我们看到他的回应。他就跟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可以被神重用呢？把眼目从世界转向看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神，亲近我们的神，让神成为一个圣洁的一面的镜子，照亮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内心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认罪悔改，然后求神赦免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你说，王牧师，这样的经文我也读过很多，我也听过不少这种的讲道，那么这个回应神说我在这里，那么请差遣我，讲跟不讲有什么太大分别呢？有没有做这个决定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呢？弟兄姐妹们，这个分别就在于你是不是在神的眼中开始过一个丰盛的生命的一个分别。那么你说怎么解释呢？让我解释一下。我们大家就有不少人在这里，那么又让神自己的话语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说没有回应神，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丰盛的生命。要回应神，诚心回应神，你就开始经历神丰盛的生命，好不好？我们请注意过去那一边，你们有圣经的就打开圣经读一读，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中间这边哈，我们大家不同的经文，你们读一读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你们这边中间这边呢，读一读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那最过去那一边呢，请你们读一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四节，我们看神的话语怎么讲。都听到了吗？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出埃及记三章四节，撒母耳记上三章四节。好，找到的时候请大家稍微大声一点，我希望你们读的时候这边的人都听到啊。那么就是读的时候大声一点，不要太快，大家可以听到哈，好不好？ 好，我们就请最我最右边的，就诗班你们那边坐在那一边哈，请大家读一读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谢谢。第四节就讲到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吩咐去了，这个就是回应神啊，回应神。好，我们请第二组的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好，谢谢。第三组的这边出埃及记三章第四节。好，最后一组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四节。好，谢谢。你看有三节的经文是神呼喊他的时候他回应说我在这里，那第一组的呢没有这一句话的出现，但是亚伯拉罕就离开了他自己的本家本族，他就听神的话就出去了，他出去的时候75岁。那弟兄姐妹，你注意看这件事情哈啊！我希望大家就不一定要听我解释到所有，因为大概不是很够时间讲那么多。但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在问自己一个问题：神要赐福给我们，那么这个赐福给我们跟回应神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现在讲说一个人生有没有意义，是讲说神怎么看，不是讲世界上人怎么看，你明白我的意思？不是讲世界人认为你成功还是失败，我们说神怎么看我们的生命。因为毕竟有一天我们回到神那里去的时候，地上的一切都结束了，只有神看为重要的宝贝有永恒价值的那些会存留，其他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看重神怎么看，所以神要赐福给我们，跟我们回应神说我在这里，愿意为神来工作，回应神，来听神的话，来顺服他，到底有什么关系？请大家注意一下，你在你自己的假想当中，想象当中，你画一条线好吧？无论你怎么画，你画一条线下来，可能是张白纸上面，可能在你思想里面你画一条线下来，然后你问一个问题，线的一边是回应神之前的生命，线的另外一边是回应神之后的生命。那你看哈，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也不让回应神，那是第二次回应神了。第一次回应神是在第十一章后面几节，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第一次是从乌尔叫他出去的。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亚伯拉罕不在乌尔，是在哈兰，就是说已经第一次回应神走了一段路停在那边，那么神又再呼召他，他第二次回应了。我弟兄姐妹，你就画一条线，你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在回应神之前跟回应神之后有什么分别呢？那你就找经文，怎么找呢？回应神之前亚伯拉罕的生命神记载了什么？回应神之后亚伯拉罕的生命神记载了什么？教功课比较容易做了，对吗？那如果说亚伯拉罕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出现，就是第一次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最后几节经文，他离开乌尔 他爸爸、哥哥、罗德这些人一起去了，去到哈兰。实际上神是要叫他去到迦南地，但是跑到哈兰停下来，所以神需要叫他第二次，他才真的去到迦南地。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从十二章第一节画一条线的话，亚伯拉罕前面的75年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好记载的。哎呀，你会害怕哈、哦？我们几个人会活到75岁还不算数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有多少年了、啊、这个很严肃的问题呢，很严肃的问题。那么你说亚伯拉罕丰盛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创世纪第12章那边开始了，然后他出去的时候75岁，有的人说我75岁退休了，哎，75岁才开始呢，你明白？我们当中几个75岁的人啊，然后好几个头发比较白的，那可能你们就感谢神了，神说你的生命开始了，开始了啊，那就你知道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的。亚伯拉罕的一生齁、哦、就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他的事情很多很多很多都记载，有的甚至他的弱点神都记载了。就算他的弱点也成为后人的一个警戒，一个有属灵的教训，这种的生命，哇，我看的时候我说这个太丰盛的生命了。为什么教主入学每一个人都讲亚伯兰的故事呢？为什么？因为亚伯兰的生命太丰富了，他回应神之后他那个丰盛的生命你不能不讲了。如果连亚伯兰这样的生命都不讲的话，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了。第二个人物摩西。你看摩西哈，一共活了120岁哈，在那个时候活120岁其实不算长命了，现今120岁就长命了啊。摩西一共活了120岁，第一章就讲出埃及，第一章就讲摩西就是希伯来的富人家生了 baby， 这个 baby 很俊美，然后呢就妈妈就舍不得，就留他3个月，因为法老命令下来这个男婴要杀掉，所以他就留起来，然后呢最后不舍得杀，就放在篮子里面。那摩西的姐姐就把他就说他们把他放到河边，尼罗河河边，那么姐姐就跟着跑。那第一章就讲这么多。那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摩西在法老的那个王宫里面长大了，文武双全，聪明绝顶，很有前途，很有影响力一个人。人怎么看呢？好莱坞拍十届电影的时候花了整个小时拍第二章，讲摩西是一个怎么伟大的人。你看圣经怎么记载摩西那段时间呢？就清清淡淡几笔，40年就把他放到旷野去牧羊去了。摩西的一生的80年的时间就前面这么两章出现，神并没有太多东西要记载关于摩西这个人，就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就不值得记载，没有什么丰盛和讲。世人以为他很成功，神说 no， 这不是我要人活的生命。然后第三章第四节，摩西跟神面对面，当然不是真的看到他，他听到神叫他名字，他回应神了。哎呦，摩西当时很软弱，他拒绝，他说我不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他回应神之后，即使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即使他是个80岁的人，他后面的40年时间成为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人讲又讲讲又讲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神就看到他回应呼召之后那个生命的价值，包括摩西的软弱，包括摩西的成功，包括各方面的事情。出埃及记里面就记载摩西的事情多得不得了，细节得不得了，然后你再看到后面几卷继续记载继续记载。弟兄姐妹们，在神的眼中什么叫做有意义的生命呢？就是有永恒价值的，没有永恒价值的在神眼中根本不值得记。为什么不值得记呢？你说很有钱的人神要记吗？神不要记。为什么不要记？因为世界上什么东西不是神的呢？所以对神来讲，有钱的人其实很没有钱，对吗？才一点点。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我在温哥华的时候 那些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说很头痛啊，现在买房子啊，300多万、400多万一间小小间的房子，那加拿大钱，我和他们说这不能买，所以我就跑到比较高的地方，我看下去整条街，我心里面想，这整条街都是神呢，那么神到底有多有钱呢？我想一想，不是整条街而已啊，全世界都是他的，整个宇宙都是他的，所以你知道在神的眼中怎么看事情哈？他不是跟我们一样看法。那神如果觉得你这个生命当中有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值得记下来的，那是非常伟大的事情。摩西后面40年就活出伟大的生命，有意义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回应神了，他不再活着为自己。弟兄姐妹们，你想到这个属灵的光景，为什么回应神的呼召会成为丰盛生命一个主要的一条就是道路。你看到萨姆尔大郎妈妈把他放到圣殿，他年纪很小，但是年纪小小的时候就回应神，他的生命怎么样？哇，成为历史，以色列历史里面前面两个君王都是他高立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人物，不得了的人物。弟兄姐妹，他丰盛的生命，我每一次想到扫罗，后来名叫保罗的，大家知道他吗？认识他哈？我在想说，扫罗还没有遇到耶稣基督之前，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没有愿意让神来使用他之前，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我就翻圣经，翻圣经，翻圣经，我就发现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了一句，说那一些人拿石头丢石提凡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在那边，人家把衣服放在他的脚前，哎，这是扫罗呢。你知道当时他在社会里面不是简单的人物啊，我们神呢懒得记载他的事情。你没有回应神，不属于神，这个生命有什么？不记载。然后第八章的时候就讲到什么？就讲到说这个逼迫来到教会的时候，门徒们都分散了。圣经里面就记载一句话关于扫罗的，说扫罗也喜欢这些人受逼迫。到第九章第一节开始，扫罗又逼迫基督徒，就去到官长那里拿了一封信，去大马色去抓基督徒了。就三个地方讲到扫罗的一生，就扫罗没有遇到耶稣基督之前的生命，三次讲的都是负面的话。意思说呢，扫罗这个人在神眼中，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的话，他就跟所有任何没有意义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一样。所以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呢？当第九章使徒行传扫罗遇到耶稣基督，耶稣说我要立你做外邦人的使徒，扫罗愿意接纳，后来成为保罗，他的一生呢，哇，影响到多少。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一件事情，神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不要以为说神这么讲不一定出现了，因为我们好像我们也没有什么太丰盛的生命。那不是从人的眼光来看谁成功不成功，重点是神怎么看我们，神怎么看我们。那关键在什么地方呢？有没有回应神？你说黄牧师，你这么讲我们都很紧张，因为你做宣教师，你有没有回应做宣教师啊？啊，很紧张了。其实呢，回应神不一定是要做传道人做宣教师。我们 SIM 的创办，所以说我们说创办人了，实际上也不真的是创办人，不过就是我们大家都公认他是创办人，就是一位寡妇，从来没有离开过国家，在加拿大的那个 Minnesota 就是 Winnipeg 那个地方城市那个地方就长大，他的儿子在大学念书，那他天天就为他儿子祷告，他就说，哎呀，儿子，我希望儿子做宣教师，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没有人听过福音，他就祷告祷告。那么儿子常常听到母亲讲，那母亲说你请朋友来，请朋友来，所以儿子又请了两个朋友同学来，三个年轻人，这个做妈妈的天天跟他们讲，为他们祷告祷告，他自己从来没有去做宣教师，但是他又觉得神要我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要讲，就是要祷告，就是要祷告。那最后呢，他们三个人跑到非洲去做宣教师了，那个时候没有 SIM 这个名字了哈，跑到非洲做宣教师。第一年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三个里面只回来一个，两个死掉了，回来的那个也快要死了， 因为疟疾病太严重，所以就很危险。那个做妈妈的孩子死掉了，哇，那个妈妈看到这个年轻人回来，她就说你愿意不愿意做我的孩子，祷告你再去找人再回去非洲，我吓死了年轻人。哇，你明白我们 SIM 就是这样开始，怎么开始的？一个妈妈的祷告。那么你说我不一定能够做宣教士，你能够祷告吗？你能够吗？回应神，你不要以为说做什么事情才重要，回应神的呼召，神给你怎样的一个负担你就怎样做，你愿意这样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愿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神要赐福给我们，他希望我们认识他，他希望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因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回应他的时候，他又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神又祝福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自己的心就是要使我们认识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丰盛，你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和服主你自己使用。你要我们的就是真的相信的过神，你自己应许我们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然后就学习回应神，以行动来表示我们相信你。求主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